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在本周写信给伊朗领导层，建议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并给出两个选择。川普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周五播出的采访中说，我在信中说，我希望你们能够进行谈判，因为这对伊朗来说会更有利，我认为他们会想要这封信。另一个选择是，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我们不能让又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据路透社报道，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周五表示，还没有收到这封信。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川普的说法。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联的伊朗努尔新闻网报道说，这只是华盛顿一再上演的政治秀。川普透露，他在周三发出了这封信。在伊朗，最终决策权掌握在最高领袖，而不是总统手中。当被问到是否把信件直接寄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时，川普回答说，是的。周四，美国司法部宣布破获了美军间谍案，多名华裔美军士兵因涉嫌窃取机密被捕，这些人被指控窃取军事机密和国防情报，并泄露给中国境内的买家。根据俄勒冈州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自2021年11月底到2024年12月，美国现役陆军士兵李天和前美军士兵段若雨以及其他已知或未知的共谋者，一直密谋窃取并暗中收集美国陆军的敏感军事情报，其中包括技术手册和其他机密资讯。根据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自2024年7月左右开始，直到他们被捕之日，现役美国陆军供应中士赵坚和其他共谋者密谋获取并向位于中国的个人传递国防机密资讯。此外，起诉书进一步指控赵坚涉及受贿和窃取政府财产。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说，这些被告被指控背叛美国，正在努力削弱美国的国防能力，并助长中国的敌对行为，他们将面临迅速、严厉且全面的司法制裁。周五，美国司法部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宣布，在对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反犹太主义调查期间，政府取消了对这所学校的4亿美元联邦拨款。美国司法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教育部和美国总务管理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取消拨款的原因是哥伦比亚大学面对犹太学生持续受到骚扰而一直不作为。这4亿美元资金将从联邦政府承诺给哥伦比亚大学的50亿美元拨款中扣除。司法部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自成立起，一直在调查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10所教育机构对校园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反应。工作组负责人说，冻结资金是我们用来应对反犹太主义高涨的工具之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取消这些纳税人的资金是我们目前为止发出的最强烈信号，也就是联邦政府不会成为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不保护犹太学生和员工的教育机构的一方。日前，台湾政府正在考虑向民众发布部分亲中共国家的旅行安全警示，因为中共当局发起打击所谓台独分子的行动蔓延到境外，台湾民众有可能在这些国家成为抓捕和调查的对象。路透社周五独家报道，这些跟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包括老挝和柬埔寨。中共政府去年6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这份意见声称，对所谓顽固台独分子的惩处包含监禁、无期徒刑和死刑。路透社采访台湾高级安全官员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2月底的一次闭门会议中下令中共的安全机关在与中共友好的国家执行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规定。台湾安全官员指出，在柬埔寨、老挝和某些非洲国家的台湾人可能会因为支持台独而遭遇被拘留和调查的风险。台湾安全机关正在评估是否要提升前往这些国家的旅行安全警示。在美国关税压力以及中国国内需求不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中国1月到2月的进口和出口数据都低于预期。据中共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总值为6.54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1.2%， 其中出口 3.88 万亿元，增长 3.4%， 进口 2.66 万亿元，下降 7.3%。 按美元计价，进出口降幅 2.4%， 其中出口增长 2.3%， 进口降幅 8.4%。 伦敦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经济学家普里查德说，在人们对关税上涨预期的影响下，需求受到抑制，导致中国前两个月出口增速放缓。这种放缓发生在关税尚未实施之前，关税几乎肯定会在不久后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货量的大幅下降。对于中国进口收缩，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北京已经开始减少关键大宗商品的采购规模，以应对今后四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